我们谈到智慧，是在圣经里面五个书卷，那我们都常常会听到会学习的约伯书，就是让我们在里面可以学习我们要直接跟神面对面。约伯到最后的一个很经典的话，从前我风闻有你，听说了，听传道人讲了，听见证人说了，听到谁的说法说了，但是呢，如今亲眼看见你。当然要看到神的代价，事实上有时候就是等于舍掉我们自己，等于把自己完全交他的手中。然后我们就发现当中有诗篇，然后有箴言，有传道书。那么来到传道书的时候，这个最有智慧的所罗门说，一切都是空虚，都是捕风，因为他吃风，他追风，到后来他的结论啊，他用他一辈子的时间来告诉我们，我觉得我们也要感谢他啊，免得我们跟他一样追到后来就是整个是空虚的啊。但是却又在后面的雅歌把另外一个角度，也就是刚才最后周师母帮我们念的这个约翰十五章，耶稣说，我对你们说这些事情了，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面，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个是一个，一方面是奥秘，二方面呢，就是我刚才讲的福分，本来不是我的，本来是像所罗门一样，日光之下就是这样。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故事，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不顺心，但愿怎么样？但是呢，耶稣说，你需要把你的眼目往上面，然后跟他连结之后，他说，我的喜乐也要存在你的心里。所以这个包括两个，一个是我有没有接受耶稣，第二个我有没有把它存在我的心里，然后我们就可以满足。好，那当中呢，我们知道这个智慧书卷呢，其实呢都是以诗词的诗啊，以诗的题材来呈现的。那诗的题材本身就像我们有中国人有很多我们的诗人啊，我们最常常像刚过的母亲节，有没有游子吟，有没有慈母手中线啊，游子身上衣啊，然后一恐迟迟归，类似这样啊，里面有感情，有很实际的情，有实际的情景，然后加上那个感情来描述的时候，我们特别会深刻，特别会受感动。这个就是诗词的啊，这个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啊。但是我想啊，当母亲在缝那件衣服的时候，他不会去想很多这个我缝几针啊，缝这个是为了孩子啦，不是这样的。好，他把那个爱借的那个针线就这样子在里面贯穿，他心里面就想说，只要孩子能够有得穿就好啊。所以这个爱里面有意志，有情感，爱本身呢是一个执着。在这里，雅各书第八章第七节告诉我们。周师母帮我念好吧，我一念你就帮我念，好吗？我是我的，谢谢。
雅各书第八章第七节，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来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
好，我不晓得大家同不同意，但是有人就开始活出一种结论说，哎呀，爱情跟面包，爱情不能当面包吃了，有没有？这是在日光之下的一个，像所罗门说的说，哎呀，都是虚空了，都是捕风了。好，但是我要告诉你，雅各书呢，再一次挑起我们一开始年轻的时候的梦。其实你曾经有的梦，对爱情的 的那种追求，对爱情的揣想，其实本来就是很美，而且有神创造的它的美意在那里。好，所以今天呢，我要跟着大家回来看这个智慧书里面的最后一本的雅歌。我不是在解经哈，我从讲智慧开始，我就不是在解释这些圣经哈但是呢，我们要来欣赏一下这个雅歌这一卷书里面的一些到底爱是怎么一回事。那么他特别强调的是爱里面的情啊。我们知道爱的诗篇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是意志，恒久的忍耐，要有恩慈，不要求自己的益处，要怎么样，有没有？好，那是一个诗篇的那个是爱的，我们叫做那个爱的诗章，也是诗章式的哈，我们是拿来当歌唱哈。但是把那首歌唱完之后，你会发现你需要用这个意志来建造你所谓的爱，不要跟要。好，神造人的时候，一开始他造了一个结构，就是家里面的婚姻，他也一样立了一个原则，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那个道理是这样子的，定律是这样子的。但是另一方面，人的接受的时候，这个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句话一方面在赞叹神啊，没有想到你会造出这么一个我的帮助者，或者是我看着那些动物一公一母的，从来，因为他本身是被造的，亚当被造的，他没有去想说我可以怎么样，可是没有想到神把这么一个杰作。当圣经提到我们是神手工的工作，那个工作的原文的内涵是杰作，是精品，带到我的面前，让他非常的赞叹。但是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有这一种那么美的神所提供的可以满足的这个爱里面的情哈，请记住哈，我们今天要看的是情愫，那个情里面的因素是什么，而不是情欲。现在这个世界，这个悖逆的世界，这个邪恶的世代，把这种情愫就等同情欲，以至于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多我们不能接受或者是很冲击性的一个结果出来。当有一天你们这些比较年轻的父母亲哈，我不需要你们害怕，有一天听到的孩子说，妈，我们已经订婚了，这个已经很保守了哈，还订婚哈，然后再来告诉你哈，没有先告诉你，这已经都是发生了哈。之后呢，甚至有人说我们都在一起了，好，类似这样哈。那么圣经里面从创世纪，神把夏娃交到亚当的手中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神所创造的爱里面的情愫，因素的愫是怎么回事。然后来到所罗门的时候，经过了700多个妻子，几百个并非的这样的一个那种肉欲的享受之后，或者是物质的享受之后，他竟然写出雅歌书这一本情诗，爱情的诗。那从这一本里面呢，我个人认为是所罗门的一个忏悔，或者是他又回到说，巴不得我可以拾回我那个很纯的时候对于爱的一个心愿。但是他因为神给他智慧，他试透了天上地下之间的从神所造的到世上来领会，就把这个神所给人的他创造里面的杰作叫做爱情，爱里面的情。刚才我们讲到保罗写的是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是爱里面的意志，这个都要有的，爱里面不能没有意志，特别是你有了婚约之后完全是靠意志。可是在婚约之前呢，神容许年轻人从年容许那个很自然的那个情愫可以这样子慢慢的好像花香一样这样漫出来，让我们可以去遐想，让我们去可以希望来到婚姻之后，当你发现你的遐想是空想，当你发现你很多都事与愿违的时候，我们就要有意志，这是我们需要的。好，所以我要这样讲好不好？今天我们在看这卷书的时候，我不会全看，你们回去自己看，自己欣赏。那么你会碰到一个难处，里面有很露骨的五官的感官的一些描述，记得这个是诗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欣赏诗的境界。OK， 那个没有错，你没有办法欣赏艺术品的时候啊，这个不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可能没有培养，或者是没有闲情。当有人说你看今天月亮好圆呐、可能对方想说，哎呀，我明天那个元宵还没买呢。就没有想到月亮，就想那个我要做元宵，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类似这样很实际的所以个人对于这个艺术神的杰作的欣赏，不能说不欣赏，可以欣赏，角度可能不同，甚至有人呢就没有去用心去欣赏。那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需要停下来看看野地的花，空中的飞鸟。今天早上我的孙子，我已经要开始了，那我没有办法按时，就是因为很多事情，我其实现在是手忙脚乱的，那个到这个年纪了，以前是好像是开着车跑的，我不会开车，但是我好像我的速度是这样子的，只有两个孩子而已，就孤城就是很得心应手。现在到儿子三个，他现在完全让我就是完全我这个月时间我陪他们哈。那我就发现呢，我常说我看到我的女儿真的是很能干啊，一个人带四个哈。那现在这三个呢，我就手忙脚乱了，而且一个是 teenager， 一个是青少年了哈，一个很幼小，一个就处在当中。哦哇，我觉得我已经又要重新再被上课了哈。早上那个孙子跑过来叫他的姐姐跟他的妹妹，我已经上了，我跟他们说现在我要上课。你们不能来了，他冲过来，他说：“哎，有一只什么鸟？”哇，他们就全部冲出去，哎呀，好可爱哦！那我那个时候如果是一个很沉重的心，说：“不是跟你们讲过吗？我在上课，不要再进来。我是我的错，我没有把门锁上。”他就一冲进来就很大声，那时候你们没有听到，因为我还没有开我的麦克风。因为我怕，所以真的是发生了哈。就像这样子。是什么时候让我们失去了那个欣赏的眼光？是什么时候让我们失去了那个很纯真的一个心境，来进到那些诗人的那个意境里面去？其实我们都可以欣赏，包括刚才我们所念的诗篇第23篇，死因的幽谷，敌人的面前，你知道那个青草地，躺卧在青草地，你去看哪只羊是躺着的，羊是不躺的，那是在指什么你知道吗？有一次我上了一点那个犹太人的他们的课啊，他们拉比的课，我才了解，本来我也不知道，那是病了的羊才会躺在那里休息，他们已经不行了，所以他们只好躺下来，然后就好像说那个牧者说，你看他们生病了，可是还有那个青草可以当他们床啊，等一下雅各的第一章也是青草啊，像我们的床一样啊。这些意境，我们一面过很真实的人生，可是一面我们也用欣赏的角度来，不是只有看而已，而是来领会它，来接纳它。当你接纳的时候，你领受它的时候，你就不会就像一个野草说，你看我只有活一天。但是耶稣的角度说， 即使是野花，只有活一天，它还是很美，活得很美。即使是小鸟，有一餐没一餐的，都还要去捕食，一大早就起来。好，它有时候比我们人都还早起，叽叽叫叫的就在找食物吃了啊。那但是呢，他们也不会，也不种，也不收，也不怕说他们会饿死。可是神所造的人那么的尊贵，那么的精密，那么的聪明，却满怀忧虑，总是承载着很多的心里面的焦虑、无力感，啊，很多很多，我们都知道，啊，这是人生，大家都会经历的。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人生，大卫这个本来是牧童，在雅歌里面一开始，男主角也是一个牧羊人，女主角也是一个女牧人。因为他们的这个中东的环境跟牧羊人很有关系，他们用那个牧人的一个生活，牧羊人是很辛苦的。这第一章就告诉我们，我们请那个周师母帮我们念第一章的一到四节好吗？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章的一到四节，雅各书到第五节好了，到哎我看看，好。好，到第六，对不起，第一节的，你请你打开你的圣经，雅各第一章一到六，啊，一到六
哈，雅各书第一章啊，第一节，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各，第二节，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有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兄弟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
好的，先到这里哈。好，现在这个场景被拉开了，记得这是一个爱情的诗，那个情是里面到底这个爱情里面包括什么样的因素，这是我们这一次的重点。好，当然你还有很多角度可以去学习雅歌，好，但是呢我能跟你们分享的就只有这个部分，好，因为我觉得我也有很多我自己是还没有办法完全领受的部分，好，但是我可以基本上大体性的欣赏的角度，我是很感动的。或许你说哎呦师母你不是很理性的人吗？好，但是我想我们扪心自问，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有这些情愫的一个表达，虽然方式不同，我们这个情愫的要表达的对象一定要有对象，这里面就有对象啊，也不一定是同一种人，但是我们有我们自己欣赏的那一种特性啊，所以我们特别是男孩子应该也会啊，叫做什么，就是常常刚刚开始要恋爱以前呢，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一厢情愿的，那叫什么，就是偷偷的去想念那个人，那个叫什么，
暗恋吗？
你们怎么讲都可
以，情窦初开
的时候，对，有时候我们会有一厢情愿的，然后就把它想象成那个对象。好，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爱情的情愫的一个开始在散发出来了。我会建议哈，我其实我在讲这个智慧课的，我常想到父母亲亲子的关系。我建议我们当中的父母亲，如果你孩子需要被教育，这个性教育各方面的话，好，那我觉得你们要用雅歌书来跟他们一起了解说，哦，原来神给人有这样的一个爱情的因素在里面，所以我们就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思想出来。我们会对人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然后我们会有一个不可告人的一个好像一个秘密的一个房间来关自己的一些奔发的这些情的这个 这个光芒哈，这样哈，花香像花香漫出来一样哈。我个人认为，我很后悔，我再次看的时候，我当初我没有跟我的孩子来学习这个雅各书。好，那当然我们都不是一下子就可以理解这个书，因为它包括很多的感官，特别是对亚洲人，对我们中国人的话，有一些是我们觉得说有一点不太敢靠近的一些描述。好，那如果你想嘛，那这个如果像我讲的啦，哈，所罗门一个从他享受那么多肉体的情欲啊，那么多的物质的这一些像这个虚空的这些东西之后呢，再回来写这个的时候，等于是他的一个理想中的爱应该是这样子，也就是他没有得到这个，这是我认为啊，因为这个的话是一个非常纯真非常美的意境啊，但是神给他智慧写了，他虽然自己没有，因为他太多了，对不对？本来是一对一的亚当跟夏娃，一对一的一个彼此的一个交融，好，就像耶稣说，你跟我是不离的，好，那当然我们会，如果你去查了一些讲解的话，你会看到有很多种说法，那大部分的那种说法都会告诉你说，你要把它引申到这个是基督跟我们的爱，没有错，好，你可以从很多地方看到。他的那个里面的一个隐喻就是你藏在里面的，比如说像第一章的后面哈，第一章的后面，我的良人你甚最后面哈 ，OK， 刚才我提到说我的良人啊，你甚美丽可爱，我们以青草为床榻啊，最后一节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园子。那个是念圆吧，我没有查，对不起。好，有没有谁知道这个字？好，如果那个黄姊妹，你知道怎么念吗？告诉我们一下。好，你要知道哈，谈到香柏树跟松树，有谁想到什么？
笔直高大，
好，很强壮。还有想到什么？想到旧约里面的什么？
圣殿。
圣殿，对了。圣殿里面的两种木头就是这两种，所以我说我们要住在神的殿中，非常的坚固，而且是上好的这样的一个树，那个建材。所以你看他的那个比拟本身会有一种隐喻到神自己，还有后面啊，前面是第一章纯粹是一个牧羊人，因为他们是中东的文化嘛，即使是王的话，他们也是一个牧羊人的一个形象。到后来就那个王就出来了，哈、啊，这个王正坐席的时候呢，那个拿达的香膏的香味，这里面有新郎新娘的对话，哈、啊。但是记得一开始他说呢，愿你吸引我，愿，事实上是一个。还没有进入婚姻以前的恋爱的那个爱的情愫里面的一个心愿。那在这里呢，这个不管是少女或少男还没有进入婚姻以前呢，我们做我们这个，因为没有进入嘛，我常常说我们什么都学专业，就是这个家庭没有学，没有一个地方说教我们怎么样经营我们的家庭，以至于现在他们开始放到课本里面去，家庭等于什么？家庭等于是情欲的一个巢窝啊！以后也不再叫家庭了啊，就是一个情欲的交媾跟巢窝。那现在呢，我们回到神所创造的这个爱情里面的一个高尚、纯洁，还有一个很诗意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希望求圣灵帮助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对这个神的创造有一个很感恩、很享受的这样的一个智慧。我说过，智慧里面包括情绪， 智慧里面包括抉择，智慧里面包括思想，包括他的灵敏度，他的上次我们提到灵敏、啊、意识到说、哦、我哪里有问题了。好，好，你可以从雅各书这个里面呢看到他的那个情愫就好像在散发一样，或者像流水在流一样。但他说呢，重水也不能淹没，大火不能熄灭。所以我们的题目叫做啊，神的烈焰就是爱情。那他把这样的一个他的那个爱的一个本体呢，本性呢，也给了我们被造的人类。啊，所以亚当那一句"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的那个赞叹，那个欣赏，到这里雅各由这个所罗门把它写得更淋漓尽致，更细节。那我想说我就用几点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这个专题哈、啊、就把它整个统筹起来哈、啊。第一个，这种爱的情愫里面的包括一种，有比如说两个人哈、啊、当中有一个人的一个自信，虽然我黑了，被晒黑了，因为我在牧羊啊，我是一个牧羊工人哈、啊，他就在顾家自己的那个羊群呐 啊，那他被兄弟欺负，你看这个牧羊女被兄弟欺负，他说呢，我虽然黑哈、啊，可是我是很美丽的哦，好、啊，这里面的一个自信，为什么我们在爱情里面会有一个自信？为什么我们都敢说，我一定有人要爱我，我一定有要爱一个人，我一定有这样的一个，因为神造给我们的。那或许有很多人在当中回顾过去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很负面的，比如说哎呀我被骗了，或者是我没有长眼睛啊，或者是说哎呀当初那个都是泡沫啦，类似是这样哈。因为我们是被咒诅的，本来神造我们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好的，而且是甚好。那么今天我们就借着雅各这个所罗门的智慧来用一个很细腻的眼光来看神所要给我们的爱情是什么，包括他对我们的爱，包括我们对他的爱，包括我们跟我们的良人，我们的配偶在一起之后，我们的爱应该有这些因素。至少我们虽然不会写诗，我们可以从诗人的诗中有一些同理，有一些共情，对不对？好，那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听邓丽君的歌，因为很多人就在这样一个经历里面，他因为他的歌，他就好像觉得心里面被了解了、同理了或共情了。那么这个雅歌呢，更是神告诉我们说，孩子，你原来那个梦是可以圆的。刚才耶稣说，你把我的喜乐存在你的心里面，你就可以得到满足。这个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刚才周师母选的歌哈，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被吸引了，我们的眼光被什么吸引？被美丽吗？被肤色吗？以前可能是被条件吗？被他的聪明吗？可能都是。不要讲情人了、啊，不要讲这个谈恋爱之前的情人的这个期待，就讲我们跟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其实我们对每一种，包括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大自然，都有一种情在那里。我们有性情，人有性情，有心情，还有各方面的情境，这个都有情的。包括我们的环境也有情，包括我们的这个。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哦，凡事互相效力啊，爱神的人怎么又跟爱有关系的呢？那个效力怎么跟爱又有关系呢？都里面都有情的，只是我们有时候把那个情把它解冻了。我们从小呢没有被教导，没有被训练，所以我说这是很好的教导我们的孩子的，一起教导跟他一起啊去欣赏这个的这个地方哈。我们启开，让孩子启开。我们的这个神所创造很自然的啊，像这个细水长流这样的一个慢慢流出来的这样的啊一个 爱情的这样的一个情境的话，我想我们就会比较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我们才不会走极端。什么极端呢？有人说，哎呀，这个性本身就是肮脏的，所以以至于我们的儿女们没有办法用个很健全很正确的心来看这件事情。好，另一方面又觉得说，什么叫爱情呢？就是不过就是情欲嘛，对不对？好，反正没多久怎么样，就一定要碰碰手，一定要怎么样啊？所以好像两个极端。那是基本上这个歌中的歌，歌中的雅歌告诉我们，原来神为人预备了一份我们很可以享受很可以欣赏的一种爱里面的感情。在早期的这个拉比哈，犹太人对这本书是非常注重的。他们有一个拉比称他叫做叫做圣中之圣，等于说呢，他是很神圣的，就好像一个内室。因为他谈到说，把我带到内室，有没有？好像那个至圣所啊。因为第一章的尾巴谈到香柏树跟这个松树，都谈到圣殿了嘛啊，所以怪不得很多人会把它隐喻到这个神自己。那神本身是不可碰的，不可触，不可看的，他是把自己挡起来的啊。但是呢，他把这个幔子揭开了，让我们可以进到内室。所以他说，你在你的密处，你在你的密室，你所对我求的，跟我讲的，我都看到了，你会得到赏赐。好，那我们从刚刚念的这些看到呢，有一点就是这个牧羊女情窦初开，当然就会特别会盯上一些她喜欢的特性的异性。这是很自然的，然后他旁边有一群他的女友，其实谈恋爱的时候很需要旁边那些拍手啊，或者是怎么讲，就是凑热闹的人，对不对？这里有一群众，这里面常常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西安的众女子啊，告诉他们说，我有自信的，我虽然黑可是我秀美。就像基达，基达是那个以实玛利他们那时候的那个帐篷一样。所罗门真的是很能写诗呀。当然他的父亲是胜过他的啦，因为他的父亲的话在他的诗里面有一个前进的敬畏神的那个部分。你可以这本书里面没有提到神没有提到神，所以我们不一定要把它放得很什么都要把它想成等于圣经的什么，等于其他的什么，不要一定要把它用很隐喻，用什么象征性的你不能这样看这个这个是等于应该是怎么不，我们不要太过分的用一个所谓的道什么慢暗道貌岸然的一个面貌来看雅各书。雅各书就是情诗，就是很实际的神给人的爱里面的情愫所以你看到这里面的场景，男主角女主角，你知道吗？每一个在谈恋爱的人都是男主角女主角。我记得我要结婚之前，或者是结婚我还没有进到，因为我结婚的也是蛮晚的虽然我对婚姻其实没有什么憧憬的那因为一些因素因为太早知道一些家庭的一些别人的婚姻问题，其实我又很理性。但是呢，我参与过很多人的婚礼包括帮人伴奏也好啦，或者是我没有做伴娘，好像没有做过伴娘，我也没有很喜欢当伴娘。但是我做过很多帮助他们，很多像帮他们唱献诗啦，类似那些那我常常会跟，因为我以一个传道人的角色，我就会跟那个新郎或新娘讲，我说这是你一辈子的一次男主角女主角的一个里程碑，就说你现在你是男主角，你是女主角当然之后你们就会男女主角在一起很漫长的时间，但是今天婚礼了，我讲婚礼 我跟他们，因为我看到很多新郎新娘忙这个忙那一个，好，然后呢，整个婚礼就变了样，整个婚礼就好像变成一场那个闹剧一样，好，甚至呢，紧张的不得了，然后又怕说得罪谁，那个客人没有周到，我说记得，只要你一进入那个走入殿堂的时候，记得这里只有你们两个人跟神在一起，其他的事情不要管了，不管那天饮料够不够，不管那天什么还没有弄好，其他的人众女子他们要去负责的。好，所以当你开始恋爱的时候，你就是男主角，你也是女主角，你可以去架构你的这个什么剧本。好，你可以去想象，当然你也听说过，那你可以去想象。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啊，请我们回到第一点好吗？第一点，好，先回到第一点。好，这个第一点呢，这个女子呢，她有一种自信，而且她也不希望对方是看她的外貌。神所造的这个爱情的因素本身绝对不是肤浅的，是人的势力功利，人的这个肤浅把它放在非常贱价的一个不能用价了，就出来非常非常那个一个层面，罪人了，罪人会这样子。所以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孩子，这个是智慧，爱情的智慧。第一个，绝对不能凭外貌。那如果你要你的孩子不要凭外貌来架构他的婚姻，这是架构而已，这还没有进到婚姻了哈。那么你自己呢，看到的时候他怎么长这样，因为你有你的期待啊，是不是？那或许呢还就跟你说，又不是你要嫁，是我要嫁的，是我要谈恋爱，不是你哈。我记得我也有这种时候哈，我记得我其实我跟你讲，我对婚姻一点都没有任何的渴慕，可以这样讲，我是不健康的了，可以讲说我是不健康的，因为我那个时候有太多的理想，有想要，我要的不是婚姻啊。但是呢，妈妈会有给我压力，妈妈她会也有压力，她就一直教会的人不是只有妈妈，我教会有好几个妈妈。是在把他们的儿子跟我试试看的，类似很多这个问题你们都知道的啊呀。虽然大家都心照不宣，可是都是在急着说，哎呀，几岁了怎么还没有对象啊。那我记得第一次跟许牧师见面的时候，其实我是不相亲的啊，就他是第一个。那他呢，那一天他连相了三个亲，这个是无奇不有的啊。他前面两个赶了脸，因为他好不容易到我们那个地点，刚刚好就有一个牧师的太太帮他介绍三个，其中一个是我。好，你想想看哈，就好像在挑产品一样哈，三个，所以他必须要从那边向到这边最后一个，因为我那天有请客，我要上课，到最后是我，结果他迟到了两个小时。那我心里很高兴，我说好，过去了。好，本来就不想要见的哈。那因为我没有觉得神要我有没有神没有对我没有敲我的心门，我就继续上的。可他来了，好，那之后就我就长话短说啊，中间不讲了哈。跟你们差不多了，你们的故事也都有这种故事的那个起起落落，对不对？好，那这个之后呢，到一个地步，神已经有一些对我的一些说一些话了啊。等于说呢，后来我就有一点哈。不要勉强，等一下我们再看那个。好，我们回到那个下面好了，下面第二点好了。好，不激动，等他自爆。其实神对我就是这样子的，他没有，虽然我妈妈会催我，虽然旁边的人都很鸡婆哈，可以讲啊，就是好像都要管我的事情。可是神呢，他给我时间，我甚至帮许牧师介绍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还没有结婚的朋友，我觉得他比我更需要爱情，更需要家庭，因为他是一个从小没有妈妈，好像就是心里面很孤单，就是我的很好的一个支教。然后呢，后来somehow就是没有成，那后来神就对我说话了。 那个时候我就用个理由，我跟我妈妈跟，因为牧师大我七岁，你看就知道说是那个有点像进入快要进入中年人那种样子的。我就跟我姐姐跟我妈妈说，那他长得这样你们认为怎么样？我就没有，因为我们也不认识他，不了解他，他都不讲话，他很安静的啊，偶尔出一句话呢也是没有什么特别要讲的话，这样你没有办法去了解他是怎么样的人，只知道一件事情，他对圣经很执着，你知道吗？我姐姐跟我讲一句话，好像把我打一棒一样哈。她说：“你还希望嫁哪一种外貌的人？”她这样跟我讲，啊，意思是说你是希望什么样的外貌的人？她就直接跟我讲了，啊，我可以想说，哦，其实我也没有很漂亮，所以我期待什么呢？意思是说，那她结过婚，她知道不要看外表，啊，刚才我们提到，啊，一方面我们有情感的人要有一个自信。当我面对神的时候，我说神啊，你的爱来满足我的时候，我们要有个自信，说神啊，你是不看我的外表的，你是不看我的条件的。我们自己对人也是这样。第二点，不要激动，不要冲动，等他自发。好，我们请念雅各第二章的第七节。
雅各第二章第七节，耶路撒冷的众子女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激动，不要叫醒我所爱的，等他们自己情愿。
好，在这里有三个地方，在雅各书你会看到一些重复的，好，有些句子一直在重复，好，那有些句子只有出现一次的，那些你就不用太在意，那个重复的就算有个很大的重点在那里。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又回到我妈妈，我妈常跟我教一件事情，跟我讲这个经验谈，他们的经验谈，他就说彩秀啊，以后哈，你宁可嫁一个，他们就很在意这个婚姻啊，虽然说婚姻好像很自然啊，或者是齁，但他们就很注意说，当然他那一代的人就对这个婚姻也是很慎重的齁。他说呢，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觉得嫁一个你追的人幸福，还是嫁一个追你的人幸福？他很早以前就问我这一句话，所以我妈妈是很有智慧的，她事实上在一种无意很含蓄之间也在对我做教育。也在试探我了，看我会怎么样，对于这个男性异性会怎么样的那个，就跟我有一些交通，所以当我跟在许牧师之前有一个，他是一个未信者，是在无意之间我差点掉下去，因为对方呢是被设计，有一个长老特意让他跟我联系，那我对他呢本来想说我送他圣经要跟他传福音的，结果就差一点掉下去，捏了一把冷汗。那个时候呢，我基本上我最好的对象的聊这个事情的人就是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呢让我觉得很放心，跟她说，她会问我说，哎，今天她态度怎么样，她会告诉我说哈，你要深入的了解这个人还有他的家庭。她不是直接这样一点两点三点，不是，但她就会从跟我谈话之间去探知说，哎，这个人是怎么样的。所以等于说，如果他知道今天我会跟他有见面的话，他就会说，哎呀，了解一下他们家有谁谁啊。我妈妈很有智慧啊，非常有智慧。哦，他比我有智慧太多了。那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最我觉得是我妈妈跟我的谈天跟我的交通让我冷静下来。虽然他的执着点不在于信跟不信，我是在意的。可是我却差一点落入魔鬼的试探，就像大家所想的啊，没关系的，反正就是我就是把他带来信主就好，多一个人信主何尝不好呢？类似这样啊。那神就问我一句话，你怎么知道他一定会信主呢？所以你的人生的后半面就为了要让他信主嘛，好，就这样提醒我了，圣灵就提醒我了哈。所以在这里呢，爱本身，爱情本身是不激动的，是不惊动的。不推动的，记得这一点。所以如果你要帮助你的儿女在爱情方面不要抑制他的情愫的这个漫溢出来，但是呢要引导他。 啊，这个在这一章里面，在这个雅各书里面出现了四次。我们看到第三点，第三点，好，第三点告诉我们，好，不要轻忽小狐狸。这里要讲到葡萄了，好，这个葡萄在开花的时候呢，我们要小心顾着一些小狐狸，就是要陷害我们，要把我们的那个推向情欲的也好，或者是要破坏的也好，要蒙蔽我们的也好，那本来是一个很美很甜的果子的，到后来就很扫兴了，而且呢会被破坏掉。好，那么这个呢也代表说呢，在这个很甜美的这个神赐给我们这个情愫的这样的一个建造，这个激发里面呢，我们要有一个防备的心，里面有可能也会有骗局，因为我们知道在谈恋爱的时候，彼此都会以一个最强的、最好的那一面，就好我们说狗急跳墙，跳一次，结婚后呢，不会跳了，有时候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需要不激动的、甘心的，一方面情愫的一个让它流露，一方面呢，我们要有一种里面有一种警觉性啊，不要轻忽小狐狸。谈恋爱的时候不能轻忽小狐狸。我知道很多时候有些人就是到后面的变成啊，为了已经有肉体的关系，为了，然后他们说为了胎儿结婚的也有。可是为了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婚姻，到后来离开的、离异的也很多，就好像奉儿之命去结婚的，啊，以前呢、啊，以前是这样了、啊，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现在就是变成说，反正你去拿掉就好了。你可以想象此后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人生。只要逆着神的律来走的生命的方向，是非常凄惨的，非常凄惨的。好，那我们讲第四点。好，我们讲第四点。这个第四点呢，是我们要欣赏。好，我们懂得欣赏，还是放在心上。欣赏啊，欣赏啊，是欣赏。佳偶良人，然后里面提到说，眼睛像鸽子。你告诉我，鸽子有什么让我们觉得很美的？那个我们中国人说啊，反正情人眼里出西施啊，这个是全世界皆通的一种道理了。恋爱的时候眼睛看的都是最好的。好，不好的我会把它解释得很好。我们会帮他脱险，会帮他找借口。好，为什么这个人像以前徐牧师到我家去吃东西的时候，他常讲一句话。他其实是不挑食，然后他也很，我们怎么讲，很好养的那种特性。好，有什么吃什么，然后他也吃的不少哈，以前了，现在不是了哈，现在很节制。然后他总是讲一句话：“这有人吃吗？没人吃我就吃喽。”好，我妈心里就觉得说：“这个人怎么要吃就吃嘛？为什么还要讲这一句话？”好，那我妈妈对这个话她是有反感的，可以这样讲。好，而且她不是讲一次，常常讲。好，像我婆婆哈，后来我才知道。我婆婆她来我家住的时候，然后我就问她说你喜欢吃什么啊？我还没有搞懂她就说我那么爱吃啊，还问我爱吃什么，她就问我这样，她回答我这样子啊。后来我就摸清楚说她想吃什么，然后她嘴巴不会跟你说我想吃，我买回去我说妈妈放在那里的哈，那你都什么都在那里的哈，她就说还不吃了，还不吃，等一下你就看她吃完了。好，那这个叫什么，叫欣赏。欣赏他的背景，了解欣赏他的那个很特别的表达方式。你一般人不会这样讲的啊，你一般人怎么样，比较世故的人，哎呀这个很好吃很好吃，我很喜欢吃。对，他说 没人吃的话我来吃，你会怎么样来面对这个一个表达方式？因为他小时候没被容许可以尽情的吃。如果我结婚后我知道他们家一进来的话，一数四十几个人，从哥哥嫂嫂到弟弟妹妹，他的弟弟他们都已经结婚了啊，那他是比较慢的，所以呢包括孙子孙女，然后他们是男人先吃，然后孩子吃，然后女人在最后吃，你会知道这是很典型的以前那个农村哈，中国人的哈，这个跟可能孔子的这种思想也有关系哈，我们会把这个女子哈是放在女子跟小子难养嘛，对不对啊？那有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一个他们的家的背景。那这种情况下面呢，可能上面的人会压制下面的，长兄们会压制弟弟们，然后呢，就是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大家要抢着吃嘛，啊，然后他就把常常说没有人吃吗？我就把它吃掉了。昨天又一次了，我做的面，然后呢我准备我做多一点，因为老大他想吃面，我就特别给他一个面啊，中午的时候特别给他，然后呢晚上我就想说我剩下的就要给这两个小的，因为他们中午吃饭，就回来牧师吃掉了，我也没有问，我也没有讲什么，他说我看到没人吃我就吃了，又一样。我说哎呀，真是挑起我更好，我也想讲那个雅各哈，就挑起我在好几十年前那个时候，在我家我妈妈很反感的一句话啊。那我们能欣赏吗？你是结了婚之后就觉得很嫌弃了吗？还是你能越来越了解，越来越包容，越能欣赏呢？这个很重要。好，不管孩子们恋爱的对象是不是以后的结婚对象。他们要在这个恋爱的经验中要学习到去包容接纳跟欣赏，但是你欣赏的不见得就是你要厮守一辈子婚约的这样的一个配偶。当然当我们会挑剔的时候，我们会有负面的想法的时候，我们会有很敏感，有时候很敏感啊，有时候是针对自己的里面的一个弱点的问题。好，比如说像我妈妈就会有感受说好像我都没有给你吃够，要到人家不吃的你才能够吃够，类似这样，她有用一下，她很敏感啊，一个很聪明的人，我妈妈很聪明，她会有这种敏感度，我不会，因为我不是很用情，然后我觉得好像那个时候我的那个恋爱的智慧还有，我觉得很感谢神啊，好像那个时候我进入这个恋爱的阶段，神就给我这些智慧了，这个智慧是要有的。好，好，那在这里有欣赏，有好几个经节我没有全部列出来，好，甚至他说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是全然美丽的啦，没有一个人是在大家眼中都是西施的，我们也知道你结婚后你就知道说他全然的不是我想的，是不是，然后就找到那些不全然的地方了。好，但是这种话你没说过吗？这种情书里面的话，这种不能不可理喻的话，我们都会很流畅的，或者是很不遮掩的来表达，不是吗？这个就是爱情。好，那我们看到第五点，看到第五点。一方面我要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以前你有这种梦，不要以为你梦已经破了，因为神所给我们的他必自己圆我们的梦，他不会造一个东西让我们在里面很压抑，在里面很空虚。所以所罗门到最后说，趁着年轻的时候纪念那造你的主，你的美梦还是可以重拾，还是可以成真，还是可以被神成全，只要我们进入神的殿中，我们可以进到密室，那个已经打开帘子的那个至圣所。好，第五个， 我们需要我们的爱情，虽然是情感的一个走向啊，情感会流露，有时候会怎么样，会对对方有不高兴啦、不满意啦，有时候对对方有想念啦，这个我们都经历过。什么叫恋爱的时候啊？不要对恋爱的人有一种旁观的一种嘲解啦，或者是轻看他们。那我们大家都有神给我这种情愫啊，甚至神到不管我们年纪多大了，现在神都希望我们跟他之间有这样的维持这样的情愫在那里啊。他说，把我的喜乐放在你的心里面，你就会满足啊。那么在这里要放在心上，当孩子们他们长大在谈恋爱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在心里面要存一些彼此的这种啊，怎么讲呢，就是不要一下子，也不要只有停在思想上，也不要一下子就放在物欲上面，要放在心上。这个时候心里面需要是打开而且是清醒的啊，清醒帮我们的思想还有心里面是干净的啊。那我请周师母帮我念一下啊这两个代表经节。
嗯，雅各书第二章第四节，他带我进入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雅各书第八章第六节，求你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戴在你的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
好的，好，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提示哈，爱情本身是有一个，他说像以爱为旗在我以上，就是它是会飘扬的啊。然后呢，它是会在就好像一个印记一样，它是有记号的，它是有一个，就像我们有旗子，有没有，这个代表什么旗，但它上面都有意义的啊。我们在恋爱的时候，当我们的情愫在情感跟神也好，跟人也好，或者是孩子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他的跟的关系上面呢，这个爱的这个情愫里面呢，是会带着一种我不晓得该怎么样来表达这个哈。为什么他说爱情如死之坚强，你知道吗？如果你去看雅各书里面那个女子哈，其实他在形容那个女子的时候哈，那个男人看那个女子的时候，看到他都是很强健的，用那个法老的马，那是一头母马。用那个他前面的一头那个马中之马，是最上好的那一头马，法老王的哈、来形容他，用那个军事用的这些什么台啊什么来形容这个女子。所以这个女子本身呢，特别是女性方面，那我们教会，我们神的儿女是代表主的心腹，是要有一个很刚强的一种爱的表达。一种很刚强刚健的，等于说呢，我已经执着在这个爱上面的时候，我就一方面我防止小狐狸，一方面呢有一种我就是我愿意，我要好，然后把它放在我们的心上，有一个旗帜在飘，好像常在挥好，给我们一种生命力，给我们一种追求的前进的一种速度好。所以刚才周师傅在唱那首歌，他唱得很快啊，我想他是正在好像在骑着战马在往前走啊，那个快跑跟随好。但是他的主要的意思是说呢，我心里面有个很刚健的一个根基，这样子好吧，根基我的心上是要把这个爱放在那里，让我就好像那个电光的火焰一样，那么的激烈啊。那这里说是耶和华的烈焰。好，你有被神电到吗？所发的电光是火箭的电光，我火焰的电光不是火箭啊，我现在有火箭啊，那时候没有，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所以他在这里告诉我们， 有这种印记，有这种记号，有这种挥动的旗徽，这个是代表性啊。这旗徽一出来的时候，代表国家，代表精神的时候，我这个爱不是虚空的，我这个情愫所发出去的绝不是随随便便的，因为我像一个戳记一样，在神的手中，在这个神被造的这个手中呢，这样子来创造我。啊，解释这些，我想可能也很，有时候也很抽象。好，那我这样讲好不好？我们要用心，因为整个爱情本身，这里面是用诗的题材来描述的哈，所以我们是有意境的，我们是有想象的，我们是有五官的哈，包括我们的感官，我们的眼睛闻到香味，还有我们的触摸，这个触觉都有哈，全部都有哈，味道各方面都有哈，那个是很真实的。但是这一切的一切，人生不是只有一天到晚就是唱情歌，这些都是要让我们放在心上，成为我们的一个奔跑的力量。为什么今天很多人进入抑郁？基本上有一个很症结性的，我是不被爱的，我的人生没有爱。当一个人没有爱的时候，就没有动力，没有动力的时候，他是绝望的。所以当孩子们在谈恋爱，进入谈恋爱的时段，这是他的必经过程，让他发挥神所给我们的这种烈焰，我们可以去架构，但是回到智慧的源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它是有规范的，它是有神自己创造的律。还没有进入婚姻以前，情感可以像艺术一样去塑造这一图画，哎，这张画，哎，没有画好，下次我再画一张，画得更美，画得更好。但是到了进入婚姻之后，我们已经是一个国王跟公主，王子跟公主。你看后来这个男的主角就是一个王子了，好，那已经是一个主角。我的公主两个人在一个非常高尚尊荣的一个位置上面来进入婚姻。那在这一刻呢，最后我还有一个没有讲到，是不是有一个没有讲到，
还有一个同行，还有一个相属不分。
我的印出来的 OK 好，心上我讲到了同行。好，同行第六点，同行。两个人在恋爱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同行的，等于说他的步调还有共同的目标。好，以前是谁，哪一个宣教士，哦，可能有很多都是这样的。好，那台湾有一个，现在有一个还活着的九十几岁的一个彭蒙会宣教士，好，他曾经有好几个恋爱的对象，那他后来没有结婚，跟妈妈一样没有结婚。妈妈是因为他清楚神不要他结婚，神有他自己的美意，不管怎么样，回到源头，我们这个栽培的人，我们的神，他可以帮我们做主，他有他的主权，认为怎么样对我们最好。那这个彭教士呢，他是有好几次结婚的的对象，而且都是宣教士，可是跟他不一样的目标，他是要去台湾，可是另外一个他最深刻的谈的最深的一个呢，要去别的地方，好像要去印度还是非洲，我忘记了。然后呢，就两个就因为这样子，他就做一个他的一个记号，因为他有一个爱是放在神身上的，那个爱强过所有在世上这短暂的，记得婚姻到坟墓为止。只有我们跟神之间的，这是永远的。所以呢，他因为这样，他就给他一个记号说，好，我跟神的立约，跟神的这个尾声是 要执着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就会谈一些很实际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在同一个方向。我常常跟一些信主的姊妹好，那他们就交了没有信主的弟的男的，好，男性，那他们有各种观念，圣经也没有说你不能跟没有信的结婚，但是圣经有说有一个告诉你的一个规范，信跟不信不能同父一轭，等于说，如果你要嫁给一个人或娶一个人的时候，你们是不能同父一轭的。那么你就不可能进入这种两人成为一体的亲密婚姻里面去。如果你没有在这个亲密婚姻里面的话，不要期待这个婚姻是正常、健康跟幸福的，可以这样讲。神没有把那些嫁或娶那个未信主的人马上给他一个惩罚，不是，这个不是诫命，但是它是一个定律。如果你要自己这样选择的话，那么你的人生就是要陪在这个上面。常常有人说，就说，哎呀，他容许我去聚会了，他说没关系，反正以后礼拜天的话，他说我也跟他谈了，礼拜天我都要去教会，他说没关系，你去你的啊，我去做我的事情，我彼此不用去介意，不要去约束对方一定要怎么样。他说他让我很自由。我说是吗？你希望你的婚姻是各奔东西的吗？你希望你的婚姻是各走几路的嘛？那为什么要结婚呢？找一个伙伴就好了，是不是？作伴嘛，啊，有时候需要在一起，没有啊，各分啊，就是分开去做各自事情。现在很多婚姻是这样子的，啊，孩子只有单亲在养，即使还有双亲，单亲在，其他的好像视而不见，也有缺席。所以一定要有同行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当我们在恋爱的时候，还是恋爱的时候，考虑到你们有没有同行的这个可能。那我们谈过什么叫同行，就要有同心的地方。好，因为真正的爱情里面有一种渴慕，我们一起起来跟我同去。我们的婚姻有时候是这样啊，一个男的把一个女的娶回去之后，不是跟他同去，是跟他回家，就整个就落在这个婆家里面。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特别中国人啊，因为那个律师应该是要分开的，就是要跟父母分开。所以呢，对于一个女性离开娘家，如果她跟自己的丈夫是彼此独立的，建立成合为一的话，同去同行同住的话，那就会越来越好。那如果是进入了一个整个的婆家，如果以前我结婚之后我需要住到我婆家去的话，我想我早就夭折了。不晓得早我不知道，光是要面对他们的那些他们跟我说很多话，听这个就要对那个不满，听那个就要对这个有意见，那我怎么办？偶尔回去一次都已经很，就好像带着武，好像那个全副武装回去一样，很难。那当然我有一个任务是想说能够传福音给他们，就把耶稣的名字提出来，他们很迷信的啊。好，那么当我们的孩子在谈恋爱的时候，能不能同行，这是婚姻的基础。因为有同行才有同心，才能够合而为一。我不是说每一个事情都要两个连在一起做，你懂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有分工的时候，有各做各的时候，有独立的时候，但是呢，这个心里面的一起，这个是很重要的。好，你看在这里哈，的第二个第十三节说，当在这个无花果葡萄树，请你念好了。
雅各书第二章十三节，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
到最后的目的，一切都到了一个成熟的地步了。那我们恋爱到一个地步呢，就要往这个恋爱的结果进去，到那个结果神所命定的。那我们是要 同去的，一起走的。而且刚才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面是有一个约的，盟约的。好，那我是不是还有一个第七点啊？第七点，当你同去的时候呢，两个人的相属，两个人的彼此的相属关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就变成一个分不开、打不破的一个两个人的一个关系了。好，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我们有一个词哈，我们在清朝好像那个词哈，你侬我那个词，就是这个哈。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我们重新再造、打破、重新再塑。好，这个是很美很美的一个爱的一个意境，好，就相处不分了，好，不是一下子，因为要很多的这个我们讲的磨，计谋的磨合，或者是磨，两个要去，就好像一个齿轮要对起来啊，要卡进去呢，要磨的，这是要磨的啊。那通常的话，我们如果分不清楚什么叫爱情，什么叫婚姻的话，我们到后来就会弄不好就拉倒了，是不是？我觉得哎呀好难啊，然后呢悔不当初啊，或者是怎么会这样啊，好像感觉好像自己做了一场噩梦，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知道，因为他们来跟我谈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呀，又是一个受害者啊，不是对方害他，是没有走在真理的道里面，没有领受神的这个给我们的那个范围里面的一个，你岔出到去流浪了，到后来呢就浪荡，就变成无家可归了，非常非常难的啊，也值得让我们觉得很怜悯的啊。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孩子们，他们学校既然不能教，学校既然不注重这个方面，我们都没有被教过了，对不对？我们都是看看样板嘛，看我们的父母亲，看我们的四周围成长的环境啊。那么希望我们把这个神的话，神留给我们的这本书的用意能够传递给我们的孩子。好，那么最后一点应该就是香气，对不对？不是香气，爱情里面有一种味道。好，对，我在这里插一下哈，我们有一首歌叫做你是谷中的百合凤仙，有没有？有谁知道那一首歌跟雅歌讲的不一样，谁才是这个百合跟凤仙？那一首歌是指耶稣是百合跟凤仙花，谷中百合花。那事实上雅歌里面谈到百合花、凤仙花在讲谁？周师母你认为呢？
我觉得是在佳偶吧。
呀，佳偶也是。然后事实上在这里面呢，这个百合奉献呢是针对女子的。
嗯。
针对女子的。呀。啊，我没有说那首歌不能唱哈。不过我们如果对百合奉献有一个很美的意境的话，唱出来我想，但是耶稣基督的话怎么讲呢？不是只有像花那么美那么香了哈，我想全然美丽哈。好，那么这个气味，这个爱情呢，比酒更美，然后它会有一种闻得到的味道。那当然，我们都晓得，人如果擦香水的话，就会闻到味道，对不对？我们用这个外来的东西来哈，这个是有道理的，因为人都希望被闻到那个味道。那我们身为一个神的儿女是有一种气味的，圣经称为香气。我们不是只有在看对方合不合我的心意，我们自己的香气有没有出来，这个是雅歌书里面告诉我们一个爱情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散发出来的味道。这里说北风兴起，南风吹来，花的味道怎么传送到你的鼻子里呢？要有风。可是你要知道北风刮起来是很冷的，对不对？ 南风刮起来很潮湿，这些风不见得都是很舒服的风。如果说湿湿的微风，那个很好，哦，凉风。可这个是北风跟南风，为什么用兴起呢？它吹得很大，哦，南风刮来的时候，就溢出了我们的香气，爱情里面的香气。意思是说，谈恋爱的时候，不要期待一切都很顺利，一切都好像美轮美奂，好像这个迪士尼的乐园里面的所有的这些节目。谈恋爱时候也有难处，你去看雅各书里面有难处，有阻碍，有障碍，有失望，都有的。好，那在这种时候，我是被激发出一种臭气，还是香气呢？这里说北风啊，兴起，我不怕你，可以吹在我的园内，使我的香气可以发出来。所以谈恋爱的时候不是美轮美奂的，从还没有进入婚姻就知道这里面是很实际的。一方面我们在彼此再看看我们刚才讲过的，我们没有用一种冲动把这个爱情越过变成这个情欲，情愫变成情欲，我们要放在心上，心上里面就是我放在心上思考，用心来体会它，然后我们要能欣赏，这个都是一个培育我们进入婚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些因素。所以我今天是针对我们对我们孩子的这个对于婚姻的婚前的教育我想我有这样的一个角度了当然如果你要用一个解经的那个话，另外一个角度的话，那我没有在这个角度上面，但是在世上日光之下的智慧就包括这个。所以我有一个期待，我有一个期待。所罗门王在箴言书常常提醒男的小心不要被女人勾引，来到雅各书的时候告诉我们这些女性心腹或者是非常有这个很美丽的预备做新娘的我们这些很纯的童女，让我们知道我们该有这些气质，该有这些灵敏的心，我们该有这些知识，而且我们要有谋略，要看得清楚，要看得透，当然不是一下子，我们可以跟神求。好，那么刚才的最后的那个经节呢，回到第一章的第四节，也就是今天的周师母的歌哈，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以至于可以跟到内室，越来越亲近，越来越彼此的深交哈，因为你我就欢喜快乐。很多人谈恋爱谈得很辛苦，高高兴兴的吵架回家等一下等不到，很没有耐心为什么？因为都是自我本位，自我中心。这里说呢，你吸引我，等于说当你是那个要进入恋爱的人，或你要恋爱的，你有爱情的这个散发的时候，你要成为那个吸引对方的人，而不是把对方推开的那个人，这个是必要有的。因你欢喜快乐，还要称赞，可以称赞这种爱情。我没有喝过酒，所以这个美酒我没有办法跟你形容，但是呢，我想你们都可以理解的哈。你们爱你，他们爱你，你看哈，不是只有在指私密间的一男一女的异性关系了。一开始说众女子啊，现在说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好，那今天我们就把这个爱的情愫从圣经这个雅各书，所罗门是付上他的虚空的代价来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情是什么。好，那我们就到这里先有一个阶段，我们看有什么样的分析。